说明
东岳府
即东岳大帝所居的处所，大帝为道教五岳五帝之一，在唐代封为天齐王，宋代加封为天齐人圣帝，主掌人的死生，为百鬼的主帅。
一般来说，大概不识字的人诵读经典，其用心胜过识字的人，
因为他没有妄想杂念的干扰。
背诵经文，其用心胜过看着经本诵读，
因为他能够专心。
而其中最重要只在一个静字，从王迅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明。
故事：
从前慈溪有位秦三，
慈溪在今天属于浙江宁波，
虽然家里贫穷，仍然很努力地奉养母亲。
他的脚颈两旁病了很久，以至于变成了残废。
有一天，他偶然遇到一位道人向他说，
你只要跟从我，我一定治好你的病。
于是道人就拿药敷他的脚，病就马上好起来了。秦三向母亲禀告此事，母亲就答应了。
道士命秦三闭上眼睛，用手胁护乘风飞行，到了海上的一座山就停了下来。
有一个山人惊讶地说，
这人没有仙骨，怎么可以来到此地？
道士回答说，
此人家中供养感应篇已经好几代了，常为子孙宣说劝化，善根不断，基础雄厚，所以才收他为徒带至此地呀。
秦三因为思母心切，道士又将他携护回到家中。
如此就已经过了13天了。
从前天蓬有位张道人，
天蓬在今天属于四川省灌县。
张道人诵读太上感应篇，平时劝募印经书，度化众生过日子。
但是他每次诵读感应篇，读到一半就停止了。
有一天他突然病倒，卧在床上，灵魂到了阴间。地府有位官吏问他说，
你读诵感应篇，为何不深究熟读全篇呢？你只读诵一半，所以还要回到阳间，并且受百日的病苦。
当他走出地府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官吏告诫他说，
你因为不读诵全篇，所以才来到此地，从现在开始要自我忏悔，务必读完全篇，并且还要普劝世人，这样不但可以免除以前的罪过，还可以增加功德。
张道人回阳苏醒后，就走遍当地，敬告大家说，
要奉行感应篇呐。
大家果然相信，努力实践，使得当地经常丰收。
道人因此而病愈，后来也得到了。
钱塘有位汪元，家境很穷，又没有生小孩，只有老母亲在家。他每天读诵感应篇，
并且到处劝募注印感应篇来度化众人，以祈求母亲能得高寿，自己能有子嗣。
才刚刚刊印手卷，妻子就有了身孕，后来生下了一个孩子，母亲也想高寿。汪元经常对人说，
我因为一念诚心祈求母亲能有高寿，所以得到高寿，祈求自己能得子嗣，也能如愿获得。感应的道理实在是非常的明显啊。
从前杭州许廷瑜全家虔诚地奉行感应篇，
并且还写了一幅感应篇悬挂在大堂的墙壁上。
有天夜晚，大盗来到此地，到处掳人掠财。
当强盗进入他家时，好像被人在追赶，于是他就赶快逃离了。
之后，许廷瑜知道缘故与奉行此篇有关，
于是就更加的发心，切实虔诚的奉行。
从前，在武林地区有位陈碧松。
武林在今天的浙江杭县西。
他平时喜欢济人利物，
他也很诚心地刊印感应篇，到处流通。
有一次刚好碰上了大雨，积水连月，他外出远行还没有回来，
太太则在家中殷切地等候，到了深夜仍然还未就寝。
忽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地敲门，由于当时盗匪经常到村里边抢劫财物，家家户户都戒备森严。陈七十分的害怕，他以为，
哎呦，这一定是盗贼上门抢劫了。
于是急呼家人，
哎，大家一起快逃啊！
才刚出门，高墙忽然就倒塌了，房屋和所有的器具都被压得粉碎。
但全家人竟然毫发未伤啊。
周汝登是明朝海门人。
海门在今天的江苏省南通县以东。
在明神宗万历五年考中进士，累官做到南京上宝卿。他曾经追随龙溪先生求学，
并且随侍多年，却是一无所得。
后来遵行感应篇，并将其大要整理成册来劝化世人，因而从其行善的人很多。
也因为有如此的功德，使他有一天突然开悟，对于圣人的道理透彻的明白，成为明朝贯通儒释两家的大学者。
其实在今天，儒家要学成圣，
佛家要修成佛，
道家要练成仙，
很多人虽然终身努力也是不能开悟，因此就半途而废了。
这都是因为根气低劣，又没有超人的功德所致啊。
有一位道士张子阳说，
如果没有多积善行，勤修阴德，起心动念就会有群魔来障碍修行。有志修道的人在此应该猛然醒悟，要多积善修阴德呀。
周汝登这个事证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明朝钱塘地区有一位于玉璧，娶了梁氏为妻，
而梁氏却被鬼魅缠身，一病就病了三年。
有一天夜里，梁氏梦见法云大士立于云端缓缓下降，
只见到其光芒四射，鬼魅都逃遁无踪了。
隔天夫妻俩就到云栖大师处礼拜，梁氏见到了，
哎呀，这位云栖大师慈祥的面容跟昨天晚上我所梦见的非常相似啊。
他不觉感到十分的高兴，九年不愈的病体顿时之间就痊愈了。云栖大师开示说，
疾病是从业力生，业力是从心所生，只要努力行功立德，必定可以延年益寿啊。
并且以感应篇传授给于玉璧，勉励他说，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此篇的要旨。从浅处来说，能够抑制恶念，发扬善事，只不过是小村落里的守份的良民。从深处来说，只要有一点微小的欲望，都要修除净尽，使万善都能够周全圆满，就是被称为天中天、圣中圣的世尊，也是如此的做法。你应当要广传此篇，以弘扬教化。
于玉璧深受感动而觉悟，就信受奉行感应篇，
并且汇集有标元八卷，流传世间，劝化世人。
云栖大师为佛教净土宗第八代祖师，
名朱红，字佛慧，号莲池，
最初为儒生，30岁以后才出家，行脚多年后就住在杭州云栖，
建造丛林，鼓励念佛，严守纪律，享年81岁。
在明神宗万历43年元吉，著书32种，名曰
《云栖法会》。
从前休宁地区有一位方时可，
休宁在今天安徽的芜湖，
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有一天遇到一位艺人对他说，
依你的形体相貌来看，此生应当贫穷，而且没有子嗣，也没办法长寿，你必须要多行善事，种善根，才能够改变命运。
方时可因而发愿刊印感应篇，布施劝化大众，不久之后病体很快就痊愈了，
家境也越来越富裕，
生了3个儿子，一生都很显贵，
最后自己也安享天年。
明朝的茂启宗是扬州府如皋人，
如皋在今天属于江苏省，
在神宗万历丙午年，
也就是西元1616年，
入学读书，平时稍有空闲就虔诚地诵读感应篇。他在戊午年考上了乡榜，当他参加科试期间，
因为生了重病而生命垂危，
他却坚持，
我要抱病参加考试。
当他进入考场的时候，四肢疲倦又无力，眼睛看不清楚试纸的格子，不知道要从何处下笔。
当他考完之后走出市场，对于考试所做的文章连一个字都记不起。
等到放榜中试后，一看试纸的原卷，每个字都以楷字书写得非常工整，
这才知道市场中好像有神在相助啊。
当他在己未年考试落地，又重新发愿，
我要增注感应篇，
于是广征博引资料，从旁考证，无不详尽。
书成之后就考上了进士，官位一直做到布政使，掌理一省的政务。
在清世祖顺治元年，
也就是西元1644年
的12月，苏州昌门发生了大火。在这之前的3天，有人手持着竹竿在这里丈量土地，于是有人问他，
他却含糊诡异地回答，
等到火灾过了以后才发现，
大火燃烧停止的地方恰巧是他丈量的地点啊。
这才醒悟过来，
原来那个人就是火神祝融啊。
当大火正在燃烧的时候，昌门专诸巷内，陈松轩的房子里住着一位新安来的客人。
新安在今天河南省的西北，
距离火场很近，城上的人都看到
神明站在他的房上在急救啊。
过没多久，左右房舍全都烧毁了，
唯独此屋却还存在。
到了隔天，他才知道，
这位新安来的客人，他刻印的感应篇版本就藏在此地呀。
从前贵基有名秀才叫卢子敬，平时虔诚的奉持感应篇，
并且还详加的注释。
由于家中很穷，为了刻印感应篇，就将家中能耕种的田产变卖，
所得的资金全部用来刻印流通。
他的儿子鲁德生后来当到翰林院的检讨，
检讨是宋代的官名，掌理修国史。 在明清两朝隶属翰林院，官位赐于编修。